第25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5章。《使徒行传》第25章并不是记录复杂行政程序或上诉过程的文献。这一章显示出已经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即使在妥协、拖延与政治交易的巨大压力之中，仍然如何保守自己的纯洁，并迈向更广大的见证舞台。透过保罗所走的道路，他清楚见证了那拥有罪问题已经结束之福音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以及他如何在不公平的结构之中继续前进。使徒行传25章1至5节，巡抚的更替，关于即使权势更换也不停止之福音敌对势力的真相。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就任总督三天后，便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便控告保罗。他们向菲斯都恳求，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虽然掌权者已经改变了，但那试图除掉已完成救恩之信息的宗教体系之敌意却丝毫没有改变。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否定人的功劳，所以他总是不断地遭受那些企图建立自己义的世上权势，如此持续且有组织性的攻击。使徒行传25章6至12节，菲斯都面前的审判，关于那位定罪已经结束之人所享有的法律胆量。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当菲斯都坐在该撒利亚的审判座上，命令人把保罗带来时，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站在旁，对他提出许多严重的控告，却无法提出证据。对此，保罗主张，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这样的胆量，不是来自法律技巧，而是源自他对信仰的确信，就是借着耶稣所受的洗礼和十字架，所有的定罪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没有借着不义的妥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反而选择了已完成之福音的确信。使徒行传25章11至12节，上诉于该撒，关于超越逃避，迈向宣教扩展的决定。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当菲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问保罗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受审时，保罗宣告，我要上诉于该撒。 这次上诉并不只是为了逃避死亡的手段，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为了使福音不被限制在名为耶路撒冷的宗教框架里，而能在名为罗马更广大且更公开的舞台上被见证。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不会在威胁面前隐藏，反而渴望在更明亮的光中被显明并传扬出去。使徒行传25章13至22节，菲斯都的困惑，关于即使看见真理却仍没有标准做决定的事上诠释。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当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来到该撒利亚向菲斯都请安时，菲斯都提起保罗的案件，说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虽然菲斯都没有在保罗身上找到任何犯罪的证据，但因着政治上的盘算，他无法释放保罗。这清楚显明了世上权势的极限，他虽然有能力辨别真相，却在生命福音面前没有做出决定的标准。使徒行传25章23至27节，在亚基帕面前的介绍，关于把注意力引向复活，也就是赎罪完成事件。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据我看来，借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声势地前来，与千夫长和城中的尊贵人物一同进入宫厅，保罗也被带了出来。菲斯都介绍保罗，并说因为自己没有合适的上诉材料，所以把他带到众人面前，好在审问之后知道该写些什么。使徒行传第25章所有政治漩涡的核心，最终都在于那件复活的事件，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那经过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并借着复活得到证实的救恩事实，对世上权势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谜题，但对使徒而言，却是不得不见证的唯一生命实体。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25章见证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即使在世界的拖延战术与政治交易之中，也从未受损，反而被保存下来。拥有已完成救恩的人， 不会选择不义的释放，而是为了宣教选择公开见证的位置，而耶和华甚至使用行政程序与掌权者的会面，作为把福音推向世界中心的工具。福音渴望在更明亮的舞台上被见证，而不是安逸地停留在舒适之地。这件事正是贯穿使徒行传第25章的历史性救恩方法。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5章一节到27节的话语是一段显明，当福音被放在政治盘算与宗教阴谋之间时，其真理如何被揭露出来的记录。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的福音来阅读这段经文，保罗的上诉与总督们的困惑就不再只是单纯审判技巧的问题，而是证明已完成的救恩超越人类理解的一个事件。菲斯都一到任成为总督，犹太领袖便前来再次控告保罗，要求把他转送到耶路撒冷，但那是因为他们打算在路上设下埋伏杀害他。即使总督改变了，控告本质却没有改变，其原因不在于保罗的行为，而在于他所传讲的福音，因为基督借着他的事工已经使罪结束的宣告，总是会成为那些借着律法管理罪之宗教体系的威胁。菲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问保罗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受审，但保罗回答说，我站在该撒的审判座前，这正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又说，我要上诉与该撒。这次上诉并不是逃避患难，而是一个凭信心所做的决定，将见证的舞台移向名为罗马更广大的广场。保罗深信，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些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作见证，乃是一个不能被局限在某个地区审判中的公开真理。当亚基帕王来拜访菲斯都时，菲斯都提起保罗的案件，并表达自己的困惑，说那些控告他的人站起来时，并没有提出他所预料的恶行罪状，只是对他们自己的宗教，以及一位已经死了，保罗却坚称他还活着的耶稣，有一些争论。在这里，经文的核心被揭露出来，而世界所无法理解的问题，正是复活的问题，也就是耶稣是否还活着。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宣告，耶稣在约旦河借着洗礼担当了我们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而那亦乃是借着他的复活被证实的。因此，那不认识复活的世上法庭，最终失去了能够解释这件事的语言。菲斯都试图把这问题缩小成他们自己的宗教争议，但福音从来不会停留在个人喜好或私人信仰的层次。因为福音是耶和华对人类罪与死亡这普遍问题所给出的决定性答案，所以他总是会走向法庭与广场，并证明自己。当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大张声势地进入宫厅时，菲斯都把保罗带到众人面前，再次确认自己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任何该死的罪，尽管犹太人一直喊着他是不该活着的人。菲斯都为了整理将保罗送交该撒时所需的上诉材料，便让亚基帕王先审问他，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合适的罪状可以呈给皇帝。他说，我觉得把囚犯送去，却不说明控告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这正是福音的悖论，也与那位毫无罪的耶稣走上罪人道路，借此结束我们一切罪的过程属于同样的脉络。保罗虽然无罪，却在被捆绑的状态下前往罗马，但即使捆绑他的锁链，也无法阻止福音的前进。人虽然可以被囚禁，耶和华的话语却仍然自由地传扬出去。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25章是在问我们，我们是否只是把福音局限在一个可管理的宗教框架里，还是将它当作已完成救恩的现实来见证。在这水与圣灵的福音面前，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并且圣灵为此作见证，权势只能延后审判，而制度则失去了自己的解释。就像保罗一样，虽然没有任何可被送呈的罪状， 却有那如此清楚必须传讲的福音，我们也必须活出一种人生，不去寻求世界的理解，而是大胆宣告那已经完成之救恩的公开真实性。使徒行传第25章的问答。第一，那位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传道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渴望这福音话语被传扬出去的心，是怎样的心呢？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传道者的心，超越了单纯的宗教热心，而是充满了只有真正确认过耶和华向人类所显明之公义的爱的人才能拥有的迫切与确信。传道者乃是用心相信这法律性的事实的人，就是耶稣借着从施洗约翰所受的洗礼，完全承担了世上一切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结束了那些被转嫁之罪的刑罚。因此，当他看见那些仍然因自己的罪问题而痛苦，或试图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救恩的人时，他会感到一种怜悯，就像看见明明债务早已全部还清，却仍然被追讨债务的人一样。这种怜悯的心便成为使传道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福音的最强大动力。另外，传道者的心还拥有一种把福音的价值放在自己环境之上的胆量。就如使徒保罗即使被囚禁在监狱里，仍然向罗马的总督与君王传讲福音一样，真正的传道者甚至会把患难与逼迫也解释为耶和华为了传讲福音所预备的特别舞台。比起自己受到批评或遭受患难，他更惧怕生命的福音无法被传递给某一个灵魂，因为他已经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成为义人，并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世界的威胁再也无法阻止他。对传道者而言，一切的相遇与环境都不是偶然，而是为了传扬耶和华的义所设计的神圣机会。最终，传道者的心乃是一种作为基督大使的责任感与喜乐同时并存的状态。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拥有多大的能力而传道，反而是因着自己成为诚实传递耶和华早已完成之水与圣灵这完全救恩消息的传递者而感到荣耀。那位宣告像我这样的罪人，若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宝血罪得除去，那么你的罪也同样已经自然地被解决了之传道者的心中，已经预先品尝到当一个灵魂从黑暗被移到光明时，天上将会有的喜乐。正因为有这样的喜乐，传道者无论得时不得时，都甘心乐意地把自己整个人生献上，成为福音的管道。第二，关于这传道者的心，如何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现场中显现为具体的行动与果子。拥抱水与圣灵福音之传道者的心，在实际生活的现场中，乃是以从福音的观点重新解释现实的行动显现出来。在日常生活的现场中，传道者不只是单纯善良生活的人，而是在面对别人的过犯与罪时，首先套用耶稣也已经借着他的洗礼担当了那些罪这样的福音性观点。这样的行动会停止人的审判与定罪，并引导人去具体实践，把你的罪已经转嫁给耶稣并被解决了这和平的消息传递给对方。传道者之所以即使在职场冲突或家庭不和之中，也能保持平静并成为和平的器皿，是因为他们相信掌管整个生命秩序的不是自己的情绪，而是已经完成的耶和华之意。当传道者善用生活中的所有接触点作为福音的机会时，圣灵动态的工作便会显现为可见的果子。无论谈话的主题是什么，传道者最终都会把它连接到人类根本的干渴与罪的问题，并自然地呈现出水的福音，也就是旧约的按手与耶稣的洗礼。这时所显现的具体果子，不只是教会人数的增加，而是一个一生被罪的罪疚感压迫的灵魂，真正领悟到啊，我所有的罪真的都已经转移到耶稣身上了。之后所得到的真正重生，这一个灵魂的恢复，会成为把福音的影响力扩散到整个周围群体的催化剂，而在这过程中，传道者会品尝到世界无法给予的属灵喜乐与满足。最终， 传道者生命中所结出的最大果子，就是福音的再生产。一个借着水与圣灵福音成为义人的人，在引导另一个人走上义人的道路，而那个人又再次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如此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传道者不会等到自己的口才或环境变得完美之后才开始，而是就在自己此刻所站立的地方，依靠圣灵的印记开口传讲。这样动态的过程，使我们不再是停滞不前的信徒，而是成为参与耶和华每天都在更新运行之救恩戏剧的活生生主角。